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是与神同行。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是与神同行。
经文在创世纪第五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
经文在创世纪第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
这是我们这一年度教会讲道主题的第二讲。
这个是我们今年讲道主题的第二讲。
上主日秦牧师给我们分享了这样的主题。
上主日秦牧师和我们分享这个主题
是活在主里多结果子。
活在主里多结果子。
我们今天透过以诺这个人来看他是如何的活在主里面。
我们今天透过以诺这个人来看他怎么活在主里面。
中国北宋有一位诗人叫周敦颐。
北宋诗人周敦颐。
他写过一首诗叫《爱莲说》，
他写过一首诗叫做《爱莲说》，
就是他喜欢荷花，
他很喜欢荷花。
他在他的诗里面是这样讲，他说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
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
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予独爱莲之，出淤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
妖。这位周先生最后他说，莲就是花之君子者也。
莲是花之君子者也。
其实他是在变相的夸自己，
但是其实他变相是赞扬自己。
因为诗人都是比较有文化，
因为诗人都比较有文化，
不会那么露骨的夸自己，
不会那么露骨地赞自己。
其实今天在我们读的圣经里面，以诺是一个一点都不夸张的一个莲花。
今天我们读的圣经里面，以诺是一个一点都不自夸的莲花。
用中国传统文化形容他就是一位君子，
用中国传统文化形容他就是一位君子。
因为他真的是出淤泥而不染，
因为他真的出于淤泥而不染。
他与神同行，活出了圣洁的生活。
他与神同行，活出圣洁的生活，
超越了这世界上所有的人，
超越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
他可以不见死而直接被上帝提到天上，
他不需要见死而直接被神接到天上。
所以这样一位与神同行的人，
这样一位与神同行的人，
是我们今天要去学习和效法的一个榜样，
是我们今天要学习和效法的榜样。
透过这几节的经文，我们分享三句话。
透过这几节的经文，我想跟大家分享三句说话。
以诺与神同行，首先第一个，他是众人皆醉，他独醒。
以诺与神同行，第一个特点是众人皆醉，他独醒。
第二句话，与神同行留美名。
第二个是与神同行留美名。
第三，荣耀被提半场赢。
第三是荣耀被提半场赢。
我们知道在这几节经文里面很简短地总结了以诺的一生，
这几句经文很短地总结了以诺的一生。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经文把它再细地去看的话，
如果我们仔细地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可以大概地描绘一下以诺人生的一个轮廓。
我们大概可以描绘出以诺人生的轮廓。
我们先看第一个，在二十一节和二十二节。
我们先看第二十一至到二十二节，
是众人皆醉他独醒。
众人皆醉他独醒。
二十一节、二十二节，圣经这样讲。
圣经这样讲过，
说以诺活到六十五岁。
以诺活到六十五岁，
生了马土撒拉。
生了马土撒拉。
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
以诺生了马土撒拉之后，
与神同行三百年。
与神同行三百年，
并且生儿养女。
并且生儿养女。
好的，那我们看到以诺的人生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看到以诺的人生是怎样的呢？
首先他生儿养女。
第一，他生儿育女。
但是他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
但他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是哪里呢？
是与神同行。
是与神同行。
在整个创世纪第五章里面，
在整个的创世纪第五章里面，
没有一个人是这样子做的。
没有一个人是这样做的。
只有这样一个人，
只有以诺。
那以诺这个人他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
以诺这个人他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
以诺名字的在希伯来文的里面的这个发音叫 Hanok。
以诺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里面的翻译是 Hello、
英文就是 Enoch。
英文就是以诺，
他的意思就是献身者的意思。
他的意思是献身者。
这个献身者是以诺人生的写照。
这个献身者是以诺人生的写照。
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
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
对于以诺来讲，什么叫做献身？
对于以诺来讲，什么叫做献身呢？
他的爸爸为什么会给他起这样一个名字呢？
他爸爸怎么会叫他这个名呢？
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给他的儿子起名字的时候都有属灵的意义。
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和他们的小孩起名都有一个属灵的意义。
他的父母亲对这个孩子有期待有盼望。
这个父母亲对这个小孩有期望有盼望。
我们就看到以诺首先在他的名字上就表现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样子。
首先在他的名字上面我们就看到以诺表现出一个不一样的样式。
他的人生跟他的名字是相符的。
他的人生和他的名字是相符合的。
就是人如其名。
人如其名。
因为他知道他是属于神的人。
因为他知道他是属于神的人。
他需要做一个奉献者。
他需要做一个奉献者。
在创世纪第六章的前段里面讲到。
创世纪第六章的前段讲到。
那个时候的世上的人罪恶满盈。
那个时候世上的人罪恶满盈。
终日所思想的都是恶。
终日所想到的都是恶。
那我们也知道那个恶不是从第六章才开始的。
我们知道这个恶不是从第六章就开始的了。
其实是从创世纪第三章就已经开始。
其实从创世纪第三章就开始了。
不断不断的蔓延，不断不断的严重。
不断不断的蔓延，越来越严重。
所以到第五章的时候，我们不可以说那个时候的世界是完美的。
所以到了第六章的时候，根本那个世界不是完美的。
其实那个世界也是在追求享受。
这个世界都是在追求享受，
在追求快乐，
追求快乐，
在放纵，
放纵，
也在追求自由，
追求自由。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以诺却没有随波逐流。
但是在这个环境里面，以诺却没有随波逐流。
他敬畏神，把自己奉献给神。
他敬畏神，将自己奉献给神。
他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念。
他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意念，
就是他追求神所喜悦的过于自己和他人所喜欢的。
他追求神所喜悦的过于自己和其他人所喜欢的。
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很多这样的选择。
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很多这一类的选择。
我们可以选择像世人一样去生活。
我们可以选择好像世人一样的生活。
满足我们自己的私欲。
满足我们的私欲。
讨自己欢喜，讨别人喜欢。
让自己开心，让人喜欢。
但同样我们也可以向另一边来偏向。
我们也都可以向另外一边偏向。
我们可以选择讨神喜悦，做神所愿意让我们做的事情。
我们可以选择讨神喜悦，做神要我们做的事。
其实我们今天放眼看去，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都是选择在左边，就是随存自己的情欲。
我们放眼世界，今天大部分的人都是选择在左边，就是放纵自己的情欲。
以诺作为一个奉献者，
以诺作为一个奉献者，
他的人生就是爱神所爱，恨神所恨。
他的人生就是爱神所爱，恨神所恨。
那以诺不单是他恨恶罪，远离罪。
以诺不单止自己恨恶罪，远离罪。
大家如果看犹大书的第十四节和十五节的话，
如果大家看犹大书的第四十到四十五节的时候，
犹大书是在启示录前面的那一卷书。
犹大书在启示录前面那一卷的书，
那里面有两节经文提到了关于以诺的预言。
在当中有两句经文是提到以诺的。
以诺不单是远离罪，他还指责罪恶，审判罪恶。
以诺不单止远离罪，他还是审判指责罪恶。
以诺是圣经里面记载第一位谴责世道邪恶的人。
以诺是圣经里面第一个选择远离罪恶、指责罪恶的人。
那里记载圣经里面那里的经文记载了以诺审判了当时候的人的罪。
那里记载了以诺审判了当世代的人的罪。
以诺不只是恨恶罪。
以诺不单止恨恶罪。
他有一个嫉恶如仇的心。
他有一个嫉恶、嫉恶如仇的心。
他知道一个人只要与神的时间同行的是越长，
他知道一个人如果在世上与神同行越长，
他就要越来越像神，
他就要越来越似神，
他也越来越尊敬神，
亦都会越来越尊重神，
他越来越喜爱良善，
越来越爱良善，
恨恶邪恶，
恨恶邪恶。
所以当我们今天看以诺作为奉献者的时候，
所以今天当我们看以诺作为奉献者的时候，
我们知道他有一个追求圣洁的意愿。
我们知道他有一个追求圣洁的意愿。
他愿意活在上帝的光里面。
他愿意活在上帝的光里面。
他可以向罪说不。
他可以向罪讲不。
他向上帝说是，
然后对神讲是。
这是一个把自己的生命主权都投入在上帝里面的人。
这个是将自己的生命和主权都投向上帝的人。
在我们的基督徒有一首古诗啊，这个一个圣诗里面，
有基督徒有一首圣诗里面讲到，
这首圣诗的名字叫《主，我愿像你》。
主，我愿像你。
在他的这个副歌里面呢，这样讲。
副歌里面这样讲到，
说主，我愿像你。
主，我愿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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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的救主，
荣耀的救主，
像你圣洁，
像你般圣洁。
愿你的甘甜，
愿你的甘甜。
愿你的丰盛，
愿你的丰盛。
愿你的圣行，
愿你的圣行。
深印我灵，
深印我灵。
对于以诺来讲，
对于以诺来讲，
就是这样一个祷告。
他就是这个是他的祷告。
他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学习上帝的圣洁。
他愿意将自己奉献给神，学习上帝的圣洁。
当以诺活出自己人如其名的生命的时候，
当以诺活出人如其名的生命的时候，
以诺也告诉自己他要做属神的事情。
以诺也都告诉自己他要做神喜悦的事，
他要行如其主，
他要行如其主。
如果我们浏览一下创世纪第四章，
如果我们看一看创世纪第四章，
我们会看到那时候的人类文明是多么的发达。
我们看到当时候的人类文明是非常发达的，
但是相随而来的也看到了人类的罪是多么的邪恶。
这个相随而来，我们看到人类的罪恶是多么的邪恶。
在19到24节特别的引我们的眼睛的注意，
19到24节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
有一个人叫拉麦，
有一个人叫拉麦。
这个拉麦是从亚当下来第七代子孙，
这个是亚当下来第七代的子孙，
跟以诺是同样的品辈，
是跟以诺同辈。
但是这个拉麦在圣经里面记载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这个拉麦在圣经里面记载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他可能是圣经里面第一位多妻的人，
他可能是圣经里面第一个多妻的人。
他也崇尚暴力，
他崇尚暴力。
他也喜欢说夸大的话，
他也都喜欢说夸大的话。
所以那时候的罪恶放到今天也一点不奇怪，
所以那时候的罪恶放入今天一点都不奇怪。
因为我们人类历史这几千年以来，大家犯的罪都是相同的，
人类历史几千年来讲，大家犯的罪都是相似的。
这个拉麦讲过一句很狂妄的话，
拉麦曾经讲过一句很狂妄的话，
他说如果有人杀该隐的话，
如果有人杀该隐的话，
必遭报七倍，
必遭报七倍。
这是上帝的承诺，
这个是上帝的承诺。
但是他自己加上了一句话，
他自己加上了一句话，
如果有人敢杀我拉麦的话，
如果有人敢杀我拉麦的话，
遭报多少倍呢？
遭报几多倍呢？
多少倍呢？77倍，
77倍。
这句话不是上帝讲的，
这句话不是上帝讲的。
但是他把这样的话宣布出来以后，
他将这句话宣布出来之后，
他就把上帝拉在他的旁边，
然后他将上帝拉向他的旁边。
他行恶的时候，他还不要忘记把上帝拉到旁边来，
他 做恶事的时候都没忘记将上帝拉向他的旁边。
有时候这个舌头啊，很容易说夸大的话，
我们的舌头很容易讲夸大的话。
那这个在那个时候，大家不论是在舌头上还是在行为上，做了很多很多不讨上帝喜悦的事情。
那个时候不单只是说话上面和行为上面都做了很多不讨神喜悦的事。
但是以诺是怎样的人呢？
但是以诺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以诺与众不同，
以诺与众不同。
他拒绝效法时髦的做法，
他拒绝效法时髦的潮流。
如果拉麦他的堂弟可以娶两个妻子的话，
如果拉麦他的堂弟可以娶两个太太的话，
以诺难道找不到两个太太吗？
以诺难道不可以找两个老婆吗？
他可以效法他们的生活方式，
他可以效法当时候的生活方式。
但是他不，
但他没，
他要效法神，
他要效法神。
因为他是奉献给神的人，所以他要活出上帝的形象。
因为他是奉献给神的人，因此他要活出上帝的形象。
这就是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举世兼浊我独清，众人兼罪我独行。
就好像中国话有一句说话，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罪我独醒。
以诺就是这样一个人，
以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说要活在主里面，
我们今天讲要活在主里面，
我们从以诺的身上就可以学习八个字，
我们从以诺身上就可以学到八个字。
如何活在主里面，
怎样活在主的里面。
我们不单只是在活在主里面享受他的恩典，
我们不单只是活在主里面享受他给我们的恩典，
其实我们还伴随着一份神圣的荣耀的责任，
其实伴随着一份神圣荣耀的责任，
就是人如其名，行如其主，
人如其名，行如其主。
今天我们看到以诺的信仰是坚定的，也是清楚的。
我们看到以诺的信仰是坚定而清楚的，
不像今天我们教会里面，
唔似今日我哋教会嘅里面，
我指的是全球的教会。
我指到全球嘅教会，
不单指我们教会，
唔单止系我哋嘅教会。
有一个人曾经这样形容说，
有一个人曾经咁样形容过，
今天的教会里面有绘图，
今日嘅教会里面有绘图，
教堂里面有堂图，
教会里面有堂图，
宗派里面有派图，
宗教里面有派图。
说到头来，这些人都是糊里糊涂，
到头嚟呢啲人都系糊里糊涂。
哦，我说这个话可能一点都不是夸张的话，
其实这句说话一点都不夸张。
所以他就接下来对有几批基督徒这样讲话，
他最后来对几批基督徒这样讲说话。
他说嘴唇的基督徒啊，
嘴唇的基督徒啊，
你不但要开口向主求福气，你更要求生命。
你不单止开口向神求福气，你要求神给你有生命。
他对那些投机的基督徒这样讲，
他对那些投机的基督徒这样讲，
说你不要审时度势追求私利，
你不要审时度势追求私利，
你要慎思明辨追求天国，
你要慎思明辨追求天国。
他还说你那些挂名的基督徒啊，
那些挂名的基督徒啊，
你不要想着利用主和利用教会，
你不要想着利用主和利用教会，
你要趁着机会把握耶稣基督的救恩，
你要趁机会把握耶稣基督的救恩。
各位长辈弟兄姐妹们，
各位弟兄姊妹长辈们，
我想这位传道人讲的话应该不是给别人讲的，就是对我们的心讲的。
所以这句说话不是对其他人讲的，其实是对我们讲的。
如果这位传道人讲的话是真实的，
如果这个传道人所说的话是真实的，
那我想用这张图就可以来表达一下我们这个对我们的警戒是多么的严厉。
我就想用这张图来警戒我们是多严厉。
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人，
一个自称基督徒的人
死了，
死了，
最后把他送到了地狱里面，
送到地狱里面，
那个地狱里，他来到这个地狱里面，把这个棺材板揭开以后，
他来到地狱之后，将个棺材板揭开之后，
他讲了一句话，他很生气的讲一句话，
他好嬲咁讲咗一句说话，
怎么把我送到这里来了呢？
点解将我拎嚟呢度啊？
你看我用的是基督教的棺材呀、啊，
我用嘅系基督教嘅棺材啊，
有基督教的名，但是没有基督教的实，
有基督教嘅名却没有实，
有基督徒的名却没有基督徒的实，
有基督徒嘅名，但系冇基督徒嘅实。
所以各位长辈弟兄姐妹们，
所以各位长辈弟兄姊妹们，
我们今天不单要有一个名称，
我们今天不单只要有名称，
我们不单只要只是在嘴上来呼求主啊主啊，
我们不单只在嘴唇上面讲主啊主啊，
我们要活出这八个字来，
我们要活出这八个字，
人如其名，
人如其名，
行如其主，
行如其主，行如其主。
这是以诺在他的人生里面留给我们的第一个榜样，
这个是以诺在他人生里面留给我们第一个的榜样。
接下来呢，就是他的这个最有名的一个标签了，叫与神同行。
最接下来就是他最有名的一个标签，就是与神同行。
那与神同行以至于给以诺留下了非常好的名声。
与神同行让以诺留下非常好的名称。
什么叫与神同行呢？
什么叫做与神同行呢？
我引用一下邝炳昭博士的一句话。
我引用一下邝炳超牧师的一句说话，
他说与神同行啊，
与神同行
其实就是与神同心，
就是与神同心，
神心里想什么你就想什么，
神心里想什么你就想什么，
神心里喜欢什么你就喜欢什么，
神喜欢什么你就喜欢什么。
反过来呢，
反过来
就是神心里不喜欢什么你就不要去做什么，
神如果不喜欢什么你就不要去做了。
这是第一个叫同心，
这个叫做同心。
第二个呢，他说还有相交。
第二个是相交，
就是你要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你要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你要看上帝在做什么往哪里走，
你要看看上帝在做什么往哪里走，
那就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就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这个邝炳昭博士说，
邝炳超博士这样讲过，
以诺是赛特敬虔家族中最出色的属灵伟人，
以诺是赛特实家族里面最伟大的一个属灵伟人。
那我们接下来看以诺是如何与神同行的，
我们看一下他是怎样与神同行的。
如果与神同行就是有需要与神同心，
如果与神同行就需要与神同心，
那我们有多少的时间 可以去把握呢？
我哋有多少嘅时间可以去把握呢？
我们有多少的机会能抓住呢？
我哋能够有多少嘅机会去捉住呢？
或者说，我们需要经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我们才能去决定与神同行呢？
我哋要经历点样一个变化，先可以决定与神同行呢？
因为与神同行是需要付代价的。
因为与神同行系需要付代价嘅。
与神同行是被别人会骂成是傻子的。
与神同行会被人哋叫做疯子嘅。
那今天以诺选择与神同行是什么样的机会呢？
今日以诺选择与神同行系点样一个机会呢？
所以就在看第22、23节的时候。
我哋睇20、23节嘅时候，
发现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节点，时节点。
我哋见到圣经里面有好重要嘅一个时间点，
就是以诺他活到65岁，生了一个儿子以后。
就系以诺活到65岁，生咗个仔之后，
他开始与神同行。
佢开始与神同行。
这个儿子的名字叫马土撒拉。
佢个仔嘅名叫做马土撒拉。
这对父子绝对是历史上仅有的一对父子。
呢对父子绝对系历史上边仅有嘅。
爸爸不借死，直接提到天上。
爸爸冇死到就被神接去。
儿子在地上几乎活到1000岁。
儿子喺世上几乎活到1000岁。
啊，基本是个王爷了吧？万岁是皇帝，千岁就是王爷。
万岁是皇帝，千岁就是王爷了。
他活了969岁。
他活了969岁。
那马土撒拉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
马土撒拉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
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可能是说叫投枪的人。
第一个意思是投枪的人。
就是掷那个投那个标枪的人。
就是投个标枪的人。
然后第二个意思就是说在他死的时候将有大事发生。
第二个呢，就是在他死的时候将会有大事发生。
哇，是不是因为上帝就像呼召亚伯拉罕一样的，也呼召了以诺说，当你的儿子生下来，当他死的时候就会有大事发生呢？
是不是上帝应许了亚伯拉罕的时候，也都同时应许了以诺，当他的仔死的时候将会有大事发生？
我想以诺他肯定是知道了上帝的心意，因为他与神同心。
我想以诺是知道上帝的心意，因为他与神同心。
不是他65岁以后他才与神同心的。
不是，因为他65岁以后才与神同心。
可能在他之前他已经了解上帝的心意。
可能之前他已经很了解上帝的心意。
那我们知道马土撒拉死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我们知道马土撒拉死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呢？
就是发生了大洪水。
就是大洪水。
这个大洪水啊。
这个大洪水。
把全世界的人都消灭，只剩下8个人。
把全世界的人都消灭了，只剩下8个人。
我们说有人类以来没有这样的灾难发生过。
自人类以来从来没有这么大的灾难发生过。
那下一次就是耶稣再来了。
下一次就是耶稣基督再来。
但是那时候幸存的人要超过第一次幸存的人了。
但是那时候幸存的人应该是超过第一次幸存的人。
这个圣经学者有个叫威廉斯他说。
圣经学者威廉斯这样讲过，
说马土撒拉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上帝要审判，就是洪水要来到。
马土撒拉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上帝要审判，洪水就要来的意思。
这个人就成为一个活的预言了。
他的人本身就成为一个活的预言。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大家想想，
如果马土撒拉生在我们自己家，
如果马土撒拉生在我们家，
上帝告诉我们说，
上帝话俾我哋听，
说当你儿子寿终的那一天，将有大事发生，而且是不好的事情发生。
又话俾你听，当你个仔死嘅时候，将会有大事发生，而且系唔好嘅事发生。
做爸爸妈妈的，敢不敢让他生病啊？
做爸爸妈妈嘅，会唔会让佢病啊？
如果他发烧，如果他拉肚子，如果他不舒服，你会很害怕，为什么呢？
如果佢发烧生病拉肚子，你会好惊、
啊。不得了了，你万一一走的话，这可我们可怎么办呢？
就不得了了，如果你一走，咁我哋点算啊？
所以我想，可能马土撒拉那时候在家里过得还是挺幸福的啊。
哦，我想这个小孩在家长大的时候都很幸福的。
也很奇妙的是，
很奇妙的事就是，
马土撒拉没有活到900岁就离开世界。
马土撒拉没活到900岁就离开世界。
也不是到960岁离开世界。
也都不是960岁离开世界。
969岁才离开世界，成了全世界最长寿的人。
是969岁成为全世界最长命的一个人。
在他死的时候，
喺佢死嘅时候，
真的洪水就临到了世界上。
大洪水就临到世上。
我特别算了一下一个数字哈。
我特别计算一下一个数字。
这个马土撒拉生儿子的时候是187岁。
生儿子嘅时候系187岁。
他的孙子出生的时候，再往后推182年。
他孙出世的时候再往后推182年。
他的这个孙子下一代是重孙子，就是挪亚。
他的曾孙子和挪亚
进方舟的那一天，
进方舟那一天
是再往后推600年，
再往后推是600年。
所以187加上182再加上600年，就等于969岁，
加起来就是969岁。
所以我们可以说洪水来的那一天，那一段时间正好是这个马土撒拉去世的时间。
所以我们计算到洪水来的时候，正正就是马土撒拉去世的时候。
讲了这么多，
讲了这么多，
跟以诺有什么关系吗？
跟以诺有什么关系呢？
以诺就是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他就产生了一个敬畏的心。
以诺就是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产生了一个敬畏的心。
他知道那个审判的日子来到了，
他知道审判的日子要来临了，
他知道他需要过敬虔的生活，
他知道他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
他敬畏神的心越来越重的时候，
他敬畏神的心越来越重的时候，
与神同行的日子也就越来越多了，
与神同行的日子就越来越多了。
所以当他生下儿子以后，他就开始与神同行。
随着他生了个仔之后，他就开始与神同行了。
各位弟兄姐妹们，
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也有一个日子是在提醒着我们，
今天也有一个日子提醒着我们，
审判的大日也会来到，
审判的大日子将要来临，
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日子，
那是主耶稣基督再临的日子。
那您和我有没有像以诺那样产生了敬畏的心？
你和我有没有好像以诺一样产生一个敬畏的心？
开始与神同行呢？
开始与神同行呢？
所以不要错过了与神同行的时机，
所以不要错过了与神同行的时机。
我们知道在这段时间，这个加州的这个大火是很严重。
我们知道这段时间加州的大火非常严重，
基本上有人说形容说就像这个世界末日一样，
有人形容说好像世界末日一样。
所以我们需要借着这样的机会来到主面前，为这个国家，为这些受灾的人们来祷告。
因此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来到主的面前，为这个国家，为他的人类而祷告。
什么是与神同行的机会呢？
什么是与神同行的机会呢？
就是当你和我睁开眼睛看见这世界上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产生了一个敬畏的心。
就是当你睁开眼睛看到这个世界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产生了敬畏的心。
我们就向上帝祷告，
我们就要向上帝祷告，
我们就放下那些缠累我们的罪，
我们就会放下缠绕我们的罪，
放下我们自己的私欲，
放下我们的私欲，
然后我们追求在上帝的国度里面，
我们追求上帝的国度。
这个漫画也告诉了我们，一个人很忙，忙到连上帝都上不了他的车。
这个漫画里面讲到一个人很忙，忙到连上帝都上不到他开的车。
他一天的时间都被他自己的欲望，他自己的需要所充满。
他一天的时间都被他自己的需要，他自己的欲望所充满。
他总是说对不起神啊，我的空间已经满了。
他总是跟神说对不起啊神，我的空间满了。
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的，当我们躺在床上要祷告的时候，我们说主啊今天好累啊。
我们基督徒有时都是一样，当我们躺下的时候想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告诉神今天很累。
我们也就没有祷告，我们就直接就休息了。
我们没祷告就直接睡觉了。
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有时间可以祷告。
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以为有时间祷告。
我们会发现哇，今天的事情还是很多的，哪有时间祷告啊。
然后就发现今天的事都是很多，哪有时间祷告呢？
我小的时候我妈妈教导我说晚上必须要祷告才能睡觉。
小个的时候妈妈经常告诉我听夜一定要祷告才可以睡觉。
但是那个时候呢，祷告的时候呢，也不会说太多的话。
那个时候祷告也都不会讲很多的话，
只有那几句话，
来来去去都是那几句话。
那几句话感觉到我妈在祷告，人家还没结束，我都结束了，不好意思。
但有时候觉得人家开始祷告都没结束，我就结束，
所以呢，我就在那一边祷告一边魂游向外。
我就一边祷告一边魂游障碍，
然后就睡着了，
然后就睡着觉了。
也不知道我妈妈什么时候结束祷告的，
都不知道妈妈几时结束祷告。
然后一睁眼已经是天亮了，
一开眼就已经是天光了，
才想起来昨天祷告完之后啊，
才想起昨晚祷告完了之后，
有一句话忘记说了，
有一句话忘记了，
就是奉耶稣的名祷告，忘记讲了，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因为没有这句话，一晚上祷告都没有用嘛。
所以因为没有这个说话，整晚的祷告都没有用。
所以早晨起来的时候以这句话作为结束，也作为开始。
所以之后早起身就用这句说话作为结束，也都作为开始。
看起来是非常虔诚通宵祷告，
看来很虔诚的通宵祷告。
啊，有时候我们太忙太累了，都是这样子的。
有时候我哋太忙啦、太攰啦，都系咁样的。
我盼望我们可以抓住与神同行的时间和机会。
盼望我哋都能够抓住与神同行嘅时间同埋机会。
多多的向主来祷告。
多多嘅向主祷告。
与他同心，与他同行，与他相交。
与他同心，与他同行，与他相交。
接下来我们要一继续看的是以诺的寿数，来看一下他与神同行的这个年日。
我哋接落嚟以诺嘅寿数嚟计算一下佢与神同行嘅日子。
我们知道以诺他是与神同行了三百年。
我哋计出嚟系佢与神同行咗三百年。
一生只活了365岁。
佢一生只活咗365岁。
这365岁的寿数确实也很长的哈。
其实365岁都系好长命嘅。
但是把它放在这个第五章里面的话。
但如果将佢放在第五章嘅话。
那真的是小巫见大巫啊。
就系小巫见大巫。
曾经有这样一个笑话。
曾经有咁样嘅笑话。
说有一个人想去找长寿的秘诀。
有一个人想去揾长寿嘅秘诀。
去到中国四川找长寿老人。
去到中国四川揾一个长寿老人。
听说这里的长寿老人特别特别多。
因为四川有好多长寿嘅老人家。
这个人去到一个村子里面，看到门口有一个大爷在哭。
啊，他去到一个村子的门口，看到门口有一个老大爷在喊。
这个大爷看上去大概90多岁。
这个大爷看来就90多岁。
然后这个人就问他说：“大爷，你为什么哭啊？”
他就问：“为什么你喊啊？”
这个大爷回答说：“
个大爷就讲了，
说我爸爸打我了。
我爸爸打我啊。
哇，那你还有爸爸呢？
哇，你爸爸仲喺度啊？”
哇，你爸爸为什么打你呀、
啊？咁你爸爸点解打你呀、啊？
他说我不给我爷爷盛饭。
我冇帮我爷爷装饭啊。
哇，这爷爷还活着呢。
哇，你爷爷仲活着啊？
这是已经成为可以说已经世界上没有人能超过他的寿数了。
我相信世界上冇人能够超过佢嘅寿数了。
但是以诺在他的同时代啊。
以诺喺佢嘅同时代。
用一个不好听的话来讲，叫英年早逝。
有一句不好听的说话，就是英年早逝。
但是在他的人生里面，我们会看到一个比例。
但是在他的人生里面，我们看到一个比例。
就是活在自己的里面和活在上帝里面的是一个比例是什么呢？
就是活在自己的里面和活在上帝的里面当中的比例是什么？
他有82%的时间是与神同行的。
他有82%是会与神同行的。
我也把其他的圣经人物算了一下，
我亦都将其他圣经人物
亚伯拉罕大概是占了67%，
亚伯拉罕大概是67%，
摩西大概是33%，
摩西大概是33%，
保罗极有可能是50%，
保罗可能是50%。
那新约还有一个活的时间最长的人，
仲有一个活得时间比较长
的，使徒约翰，
使徒约翰
大概是80%，
大概是80%。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活过的日子和计划的寿数来做一个这个除法算一下。
我哋其实可以将过去嘅日子同我哋将会估计我哋喺世上嘅日子做一个嘅算法，做一个除法计出嚟。
你觉得我们自己接下来的与神同行的时间会是占我们整个寿数的多大比例呢？
你要计下，如果我哋而家开始与神同行，喺我嘅人生嘅里面个比例有几多啦？
我想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可能超得过以诺了。
我想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超过以诺，
因为他不但有这个时间，
他不但只有时间，
他还有质量，
他也有质量。
那为主活或者为主死哪一个容易呢？
为主活或者为主死哪个比较容易呢？
大家觉得为主活为主死哪个容易呢？
大家觉得哪一样容易点呢？
哪个容易？第二个容易是吧？
第二个比较容易
啊，为主死比较容易，对吧？
为主死是比较容易的。
为什么呢？
点解？
因为死是一次性的，
死是一次过的，
活是重复的，
活是不断重复的。
死是咬一下牙，
死只不过咬一下牙根，
活却是天天咬牙。
但是活呢就天天咬住牙根，
所以就叫生不如死。
所以就有句说话叫生不如死。
而是上帝不是让我们一信主就把我们接到天上去让我们死了。
但是上帝没我们一信主就将我接向天上，接到天家等我们死了。
所以今天可能我们人角度来看的是稍微悲观一点，但是上帝还是非常乐观的。
在人的角度来看比较悲观，但是上帝是非常乐观的。
因为他让以诺活在地上，给我们做了一个范例。
所以因为他让以诺活在世界上，给我们树立一个个榜样。
就是你觉得为主活很难，又生儿养女，又做这个又做那个的时候，那看一看以诺吧，他也生儿养女，但是也没有忘记与神同行。
你觉得啊，活着好难啊，又要生儿育女，又做这个做那个，你看看以诺，以诺都一样生儿育女，但他与神同行。
我很喜欢一节经文，是诗篇第三十九篇第五节。
我非常喜欢一句经文，是诗篇三十九篇第五节。
就第一句话。
第一句说话。
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
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
啊，这是一个比喻。
这个是一个比喻。
但是呢，其实诗人真的是在形容我们的人生特别短。
但是诗人是用这个说话来形容我们的人生好短。
短到什么程度呢？
短到怎样呢？
希伯来人这个算这个长短的时候，他不是寸。
希伯来人算长度的时候不是用寸的，
他是拿手掌 手啊来算的，
是用手掌来算的。
比如说一虎口，
一虎口
这么长，
就是这样长。
一手掌呢，
一手掌
就是这么宽，
就是这样宽。
一肘呢，就是从中指这里到这个
一肘呢，就由中指到手掌。
突然忘记这是什么地方了啊，
手掌
啊。那一手掌有多长？换算成今天的单位是多长呢？
一手掌换算今日的单位有几长呢？
是八厘米。
八个厘米。
2.4寸。
2.4寸。
啊，那我们的人生如果按照这个标尺这样来画出来，
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标尺来画出来，
从零岁一直画到八十，一直到九十到一百岁，
零一路到八十到九十到一百岁。
如果你说你没有主的话，
如果你没有主的话，
这人生会怎么过呢？
人生会怎么过呢？
我想用十一句话就能完全概括了。
用一句说话就完全概括了。
师母可能需要，可能翻译起来比较难一点哈。
啊，可能翻译来比较麻烦。
零岁出来亮相。
零岁出来亮相。
十岁天天向上。
十岁天天向上。
二十岁远大理想。
二十岁远大理想。
三十岁发愤图强。
三十岁发奋图强。
四十岁匆匆忙忙。
四十岁匆匆忙忙。
五十岁基本定向。
五十岁基本定向。
六十岁告老还乡。
六十岁告老还乡。
七十岁宠物养养。
七十岁宠物养养。
八十岁晒晒太阳。
八十岁晒晒太阳。
九十岁躺在床上。
九十岁躺在床上。
一百岁。
一百岁，
你们觉得什么？
你哋觉得系咩咧？
挂在墙上，
挂在墙上。
如果一个人没有主的话，其实结局就这十一句话。
如果一个人冇主嘅话，结局就系用呢十一句说话嚟形容。
如果一个人没有让上帝参与在他的生命里面的话，
如果一个人冇让上帝喺佢嘅生命里面嘅话，
他的人生就是一个放羊娃的人生。
佢嘅人生就系一个
放羊娃的人生，
放羊娃嘅人生。
他放羊，他的儿子放羊，他的孙子也放羊。
他放羊，他的仔放羊，他的孙都在那放羊。
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我们今天要数算我们的年日。
我们今天要数算我们的年日。
在这个标尺的哪一部分了？
我们今天在这个标尺的哪一部分呢？
在刚刚这十一句话的哪一个阶段了？
在刚刚那十一句说话里面，我们在哪一个阶段呢？
我现在是发愤图强，正在往这个匆匆忙忙方向赶呢。
我现在是发愤图强，
今年37，
正正我匆匆忙忙那边方向走。我今年37岁。
所以当我们今天要审查我们自己的时候，
所以今天当你审查我们自己的时候，
我们要思想几件事情。
我们要思想几件事情。
我们一天24个小时。
我们一日24小时。
1440分钟。
1440分钟。
86400秒。
86400秒。
我们要问我们自己，
我要问下自己，
几分几秒与神同行？
几分几秒与神同行？
几分几秒留给主的？
几分几秒留给主？
几分几秒与主有亲密的关系？
几分几秒同主有亲密的关系？
几分几秒是活在主耶稣里的？
几分几秒是活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
其实上帝向我们要的不多。
其实上帝要我们的不是很多的，
可能我们每天如果留那么几分钟是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给主的时候，主的心就满意了。
其实我们一日留几分钟，几分钟给主的时候，主的心意可能得到满足的。
我想以诺也不是说他就把家庭都抛弃不要了，他就在一个单独的房间，他就每天跟神在一起。
我想以诺也都不是连 家人都不理，整天关在房间里面跟神在一起。
以诺不是这样子，
以诺不是这样，
以诺是每一天的生活跟我们一样那么平凡，
以诺嘅每一日嘅生活同我哋一样好平凡，
但是他却分分秒秒都思念着上帝。
但系佢分分秒秒都思念住上帝，
他想着上帝，
佢谂住上帝，
他盼望着上帝，
盼望住上帝。
愿主也给我们这样的心，
愿主赐俾我哋咁样嘅心，
让我们86400秒里面，秒秒都在主的里面，
让我哋86400秒里面，秒秒都与神同行。
第三，我们看。
第三，我哋睇到
以诺留给我们的第三个榜样。
以诺留俾我哋嘅第三个榜样。
他荣耀被提半场赢。
佢系荣耀被提半场赢。
这个概念来自于这本书。
呢个概念嚟自呢本书。
叫人生下半场。
人生下半场。
人生下半场的作者。
人生下半场嘅作者。
他把人生分为上半场、中场和下半场。
佢将人生分成上半场、中场同埋下半场。
那什么是哪一场人生，哪一个阶段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呢？
哪一段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呢？
啊，那本书里面有他自己的解释。
他自己有这个本书里面有他的解释。
我引用奥古斯丁的一句话。
我引用奥古斯丁的一句话。
奥古斯丁说，当你问自己能给世人留下什么，或者希望世人如何纪念你的时候，你才真正步入成年。
当你问自己能给世人留下什么，或希望世人怎样纪念你的时候，你才是真真正正踏入成人。
换句话说，当真正的能给别人留下什么的时候，这个人生的意义才有价值。
换句话就是，当一个人能够想到为人留下什么的时候，他的人生才开始真正有价值。
希伯来书第11章第5节那里提到以诺因信被神接去。
希伯来书11章第5节讲到以诺因信被神接去。
他得了美好的证据。
得到了美好的证据。
从蒙召的这个时间点上来讲的话。
从蒙召的时间点来看的话。
以诺其实比不上撒母耳，也比不上耶利米。
以诺比不上撒母耳，也都比不上耶利米。
因为人家两个人都是很年轻的时候都已经成为先知。
因为撒母耳同埋耶利米好年轻就已经成为先知。
但是没关系啊，因为后来也可以居上呀。
但是没关系啊，后来可以居上的。
我指的不是说这个时间点的后来居上，
我指的不是时间点的后来居上，
我就是带着人生的意义也可以后来居上。
我讲到人生的意义可以后来居上。
以诺用好了这个中场休息的时间，
以诺用好了中场休息的时间，
他重新定位自己人生下半场的活法，
他重新定位自己人生下半场应该怎样活，
他要与神同行，
他要与神同行。
有的弟兄姐妹说，呀，我已经上年纪了。
有的弟兄姐妹说，哎，我已经上了年纪了，
已经没有机会了，
已经没什么机会了。
或者我也很忙，可能接下来的年日也不一定能给献给主了。
我都很忙，接下来的年日都不一定可以献给主。
稍微可能有那么一点点伤感，
有一点的伤感。
但是我想用两句话来鼓励我们。
但是我想用两句说话来鼓励我们。
第一句话是这个哥泰尔讲的。
第一句说话是泰沃尔讲的。
泰戈尔。
泰沃尔。
他说，假如你因为失去了太阳而哭泣的话，那么你也会失去星星。
假如你因为失去了太阳而喊的话，你很可能都会失去了星星。
那我们千万不要因为悲叹过去的不完美。
我们千万不要因为悲叹过去的不完美。
而错失了献祭的机会。
而错失了现在的机会。
和对未来的期待，
同埋对未来的期待。
所以，正确的事情永远不迟。
所以做正确的事情永远都不会迟。
如果说我今天已经60岁、70岁，我今天已经80岁了，
就算是我今天60岁、70岁，甚至是80岁，
我还可以与神同行吗？
我可以与神同行啊！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最后，我们可以分享两件事情。
最后，我同大家分享两件事情，
就是以诺他在整个的这个人生里面，他的寿数是最短的。
以诺整个人生里面他的寿数是很短的，
但是他的意义却是最重大的。
但是他的意义却非常重大。
我们中国人喜欢福禄寿，
我们中国人很喜欢讲福禄寿，
但是我们不太多思考人生的意义。
但我们很少思考人生的意义。
如果我们人不思考人生的意义的话，
如果人不思考人生意义的话，
就跟这个大猩猩吃香蕉没什么两样。
就好像这个大猴子吃香蕉没什么分别。
他很喜欢吃香蕉，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
他很喜欢吃香蕉，一路这么吃，不断这么吃。
但是这个人不一样呀。
但是人不一样啊。
当他拿着香蕉的时候，
当他拿着香蕉的时候，
他吃饱以后他要想，
他吃饱之后他会想，
这个香蕉感觉好像麦克风啊。
啊，这个香蕉好像我现在拿着，
说不定我还可以当个歌星什么的啊，
或者我都可以做一个歌星的
啊。所以我们说人真的跟动物完全不一样，
人真的跟动物完全不一样，
我们的生命也不能只停留在动物的级别上，
我们也的生命不应该停留在动物的级别上。
我们在创世纪第五章能看到的就是上帝按下了长寿键
啊，好彩在第五章我们看到上帝按下了长寿这个，
但是上帝按下了长寿的暂停键，
但是上帝也都按下了长寿的暂停键，
让好多人的寿数都是九百岁九百岁九百岁九百岁，
好多人的寿数都是九百岁九百岁九百岁，
到了这个以诺这里的时候突然按下来成了三百六十五岁
啊，到了以诺的时候突然之间喝停变成三百六十五岁。
我形容以诺哈，我说这个不叫英年早逝哈，刚刚说的英年早逝其实叫英年早提，
我刚才讲到以诺好像是英年早逝，其实不是，是英年早提，
他被上帝提走了，
他被上帝提走了，
生命不在于长度，
生命不在于长度，
乃在于深度，
而在于深度，
生命也不在于活在地上是否大富大贵，
生命也都不在于活在地上是否大富大贵，
乃是在乎活在有没有活在主里恩上加恩，
在乎有没有活在主里面恩上加恩。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活在地上只有三十三年，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活在世上只有三十三年，
这个世界上很多很多君王很多很多的领袖都超越他，
这个世界上面很多的君王很多的领袖都超越他，
比如说法国的皇帝拿破仑就说，
法国的皇帝拿破仑曾经这样说过，
临死之前他说自己输了耶稣赢了，
他临死的时候说过自己输了耶稣赢了，
他为什么这么讲呢，
他怎样为什么这样讲呢，
他说我可以带领百万雄师，
他说我可以带领百万雄师，
甚至有很多的人为我打天下，
甚至好多人为我打天下，
但是到今天我连立足之地都没有了，
但到今天我连立足之地都没有了，
他中间讲一句话，他说我远比不上那位拿撒勒的木匠耶稣，
他中间插了句话，远不比上拿撒勒人的木匠耶稣，他没有一兵一卒，
也没有占领过一寸土地，
也都没有占领过一寸土地，
可是他的国建立在人的心灵里面，
但是他的国却建立在人的心里面，
他赢得千千万万的灵魂，
他赢得了千千万万的心灵，
这些人甘心乐意为他死为他牺牲，
这些人甘心乐意为他死为他牺牲。
弟兄姐妹，拿破仑活了五十二岁，
拿破仑活了五十二岁，
耶稣只活了三十三岁，
耶稣只是活了三十三岁，
但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却超越了不知道多少万个拿破仑，
但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却超越了不知万万千千万万个拿破仑，
他改变世界改变人类改变历史改变灵界甚至改变永恒，
他改变人类改变历史改变灵界甚至改变整个的永恒。
所以今天我们不能拿我们的寿数长短来衡量我们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所以我们今天不可以用我们的寿数来衡量我们人生的价值，
所以如果今天上帝让我们活一百二十岁那我们
就感谢，如果今天上帝要我们活一百二十岁，
如果我们打个八折也可以接受，
我们如果打个八折都可以接受，
那打个五折呢，上帝要走
打个五折呢
那也可以的，
如果上帝要我们走都可以，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活得与众不同才行，
因为我们要活得与众不同才可以，
这个与众不同就是过程影响结果，
这个与众不同就是过程影响结果，
以诺如何活在地上，
以诺怎样活在世上呢，
决定了他的结果，
决定了他的结果，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以诺能活出与神同行的生活是因为上帝喜悦了他
啊，他能够活出一个与神同行的生命因为上帝喜悦他，
然后把他接走，
然后将他接走，
然后这件事再次印证上帝喜悦他，
再次印证神喜悦他。
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提到了以诺被神接走以前已经得了什么喜悦，
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讲到以诺被神接走以前他已经得了神的喜悦，
因信跟随主，因信蒙喜悦，因信被主题，这叫
因信得喜悦，因信蒙接走，因信得神喜悦，
这就是与众不同的人生，
这个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生。
有人问了说以诺，上帝为什么那么喜欢以诺，为什么让以诺活得那么短寿呢，
有人问过上帝这么喜欢他为什么活到这么短命就拿走他呢，
我是这么回答的，
我们这样回答，
我说因为上帝喜悦到一种无法形容的地步，
因为上帝喜欢他到一个无法喜悦的地步，
就干脆把他接走，
就干脆将他接走了，
注意啊，这不是不幸啊，
这个不是不幸，
这其实是荣幸啊，
这个是一个荣幸，
如果 Trump 十一月当选之后他说我一个人在白宫里住的有点孤独邀请我们进去的话，
如果有人十一月大选之后，佢话我白公主都好孤独，
我哋接佢去嘅时候，你觉
得我哋不幸啊，定系荣幸啊？
啊，上帝太喜悦一个人，
上帝佢中意一个人，
所以就让他永远跟他在一起，
就将佢所以就让佢永远同佢一齐。
最后我想讲一个故事。
完结嘅时候，我想讲一句说话。
有一天晚上我做一个梦。
有一日有一个梦。
我上了天。
我上咗天堂。
我见到了彼得。
我见到彼得。
彼得带着我去浏览天堂。
彼得带领我游览下天堂。
我看了好多好多美丽的地方。
好多好靓嘅地方。
我看到一个房间的门上贴着一个牌子。
我自己见到一个房子嘅附近有一个
牌子，
系细路仔
牌
牌有一个牌，
叫天堂钟表。
叫做天堂钟表。
哎，我就问彼得，彼得啊，这是干什么的？
我哋就有一个问题。
彼得说啊，这里面是挂了好多好多的钟啊。
哦，呢度里面挂咗好多好多个钟啊。
我就问他，这个钟是干什么用的？
我就问佢呢个钟代表咗啲乜嘢？
他说这个。上帝为每个基督徒在地上活着的基督徒都会在天上挂一个钟。
上帝为地上每一个活着的基督徒在天上面都挂着一个钟。
因此每个钟的下面都会有那个人的名字。
而每个钟下面都会有那个基督徒的名字。
那我说那好，那我很想进去看看呀。
那我说我都想进去看看。
那就去看一看，我说看看有没有秦牧师的。
我看看有没有秦牧师的钟。哦，有啊。
Tom, Jane 都有吗？有啊。
Tom, Jane 都有啊。
Wendy 的也有啊。Patrick 也有。
Patrick 啊 ,Wendy 都有。
Tony 的都有。
全部都有。
我说哎，我又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我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事
情。我说为什么有的钟表那个时间走得很快，有的走得很慢，几乎不动呢？
有啲走得好快嘅个针，但有啲咧好慢好慢，好似唔走咁样。
彼得给我解释说，
彼得同我解释，
说这个钟表的时间走得快慢是取决于
呢个钟表嘅时间走得快慢，
取决于
系取决于
啊地上这个基督徒犯罪的次数和频率，
系地上呢个基督徒犯罪嘅频率同埋次数。
你犯罪很多，很快。那个表就读得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很快。
如果你犯罪得好多，那个表咧就会走得好快好快。
啊，我说那就很有意思。我彼得，我想找找我自己的，看快还是慢啊。
哇，好有意思喎！我想揾下我嗰个行得快定行得慢。
他说你自己找吧，你自己知道你的名字，你去找去吧。
彼得话你自己揾啦，你知道你个名。
找了半天我没找着。
找咗半天我揾唔到我个名。
彼得说应该有啊，不可能没有啊。
彼得话俾我听有，点解
冇？彼得一想，我想起来了。
我谂起啦。
前段时间我把一个表挂在我的办公室了。
前几天我将一个表咧放咗喺我一个钟放咗我嘅办公室。
我说那你为什么放办公室呢？他说你来快点来快点看看是不是你的。
咁我就问彼得，点解你将个钟放咗我呢办公室啊？彼得
就话嚟惊我嚟。我心里很开心啊。
我心里都几开心。
我的表可以挂在彼得的办公室里面。
我个钟可以挂咗喺彼得嘅办公室里面。
然后走到办公室打开门，他说你看看是不是你的。
打开门之后，彼得就话你睇下。
我一看，果然是我的名字呀。
我一睇，哇，真系我个名。
然后我就问彼得。
我就问彼得啦，
彼得，你为什么把我的表要挂在你的办公室呢？
点解你将我嘅表放喺你嘅办公室呢？
他说这样子的。
佢就话咁样嘅。
我看他比其他的表都转得快，所以我把它挂过来当电风扇了。
我觉得佢比其他表都行得太快，所以我将佢倒过嚟变咗电风扇。
这个时候我噔醒了。
哇！我突然之间醒咗。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假如今天我们见了主，
如果今天我们见到主，
我没有做过这个真的梦，
我们会是怎样呢？
但是我觉得呢，
我没做过这个梦，
如果我没有准备好的话，
如果
可能这就会梦想成真啊。
如果我们没准备好的话，可能我们就会是这样。
今天你和我在这个地上如何生活，
今日你同我点样喺呢个地上面生活，
决定我们将来见主面的状态，
决定咗我哋将来见主面系点样嘅状
态。所以，假如今天上了天堂，
如果我哋今日上到天堂，
神会如何评价我现在的生活和我生命的状态呢？
神会点样评价我而家嘅生活同埋我嘅生命状态呢？
我活在主的里面吗？我还是活在罪的里面？
我活喺主嘅里面定系活喺罪嘅里面呢？
最后，我想用结束来作为我们一起的鼓励。
我想用以下的结语来作为我们一起努力。
以诺以自己的生命示范了什么叫活在主里。
以诺以自己的生命示范了如何活在主里。
什么叫与神同行。
怎样与神同行。
当众人犯罪的时候他独行。
当众人皆醉的时候，他独醒。
众人远离神，他却与神同行。
众人远离神的时候，他却与神同行。
最后他被接去，永远的活在上帝的
荣光。最后他被神接去，永远活在神的荣光里面。
我引用人生下半场作者的这个经历来讲。
用人生下半场这个作者的经历来讲。
这个人曾经经历过丧子之痛。
这个人经历过丧子之痛。
他领悟到了人生的重点在于回望而无悔。
他领悟到人生的重点在于回望而无悔。
前瞻而充满盼望。
前瞻而充满盼望。
原来不必等到在地上成为明星。
不必等于在等到地上成为明星。
或者是赚得了某个数目的钱财。
或者是赚得某个数目的钱财。
爬到某个高位才能满足。
爬到某个高位才能满足。
原来是要这样的。
原来就要这样。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说话。
找到合适的信号十字架。找对人生的两半耶稣基督。走对人生的方向永恒的国度。
找到人生的方向永恒的国度。
活出真正的精彩与神同行。
活出真正的精彩与神同行。
求主赐福我们大家。
让神赐福我们。
我们接下来有请敬拜队为我们唱一首诗歌作为回应。
我们请敬拜队让我们唱一首诗歌作为回应。